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禅宗善句诗。我们看接下来的两首是隐明伦禅师的啊两首善句诗啊。剃草烧田土麦肥，离离葵货满京飞。删除自足充清供，克制何须更采薇。这里又提到了三种植物吧啊。一个是葵，还有一个是货啊，还有这个采薇这个薇啊。那葵货呢是两种向阳的植物，有点像那个哈，那个向日葵啊类似的哈，葵花啊什么的啊。具体也不用，咱也不用去追究啊，到底是什么，反正就是类似的啊，向阳的这种植物，尤其是会在这个啊那种篱笆上啊、木头上啊去。木头边啊墙头边啊会开会长这样的植物啊。剃草烧田土麦肥，就是形容种地啊，做农干活啊。住山呢也不是说就那么简单的哈，因为你得吃饭啊，是吧，你得吃饭，你又不去下山乞讨，是吧，那你只能自己种呢，这个土如果容易长庄稼，长这些个食物还好，如果说这个地比较贫瘠的话，还长不出东西来，还没办法，还得去找地方后山呐、或者是到山下去种，是吧。所以剃草烧田土麦肥，住山也是很辛苦的啊。我们读十无禅师的时候也会读到，不要觉得住山清闲，冬天可能秋冬可能比较清闲，那春夏呢可能很忙啊。找那么一块肥沃的土地来这个拔草啊，烧田啊，烧这个烧田都是烧那些野草啊什么的啊。离离葵货满京飞，这个时候到了，可能到了夏天了啊，或者是春末了，这些植物都长起来了啊。离离是形容茂盛的样子，葵货这些植物都长得很茂盛。京飞呢就是用荆棘条做的这个门啊和这个墙吧啊，都长满了这种葵货。删除自足充清供，在山里居住，厨房里边啊还是蛮充足的啊。这个清供呢，就是自己生活用的这个食物啊。其实过去主要是指供佛的啊，供僧的这些个资料啊。清供就是形容给僧人们吃的，可能叫清供吧啊，是很充足的啊。这个时候他就主要是讲自己这种用度还是可以的啊。客至何须更采薇。有客人来了啊，不管是同修还是道友啊，还是客人来了，也不需要再去采这个薇。这个薇呢是野豌豆啊，不需要再去弄一些吃的，就是厨房里还有，还够吃的啊。跟前面那首啊，此时想个同销售，贫看床前折角撑，好像比那个好一点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：剃草烧田土麦肥。离离葵货满京飞，删除自足充清过，客至何须更采薇。正好我们把上边这个关于僧璨大师去见二祖的这个故事公案，我们再温习一下啊。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一遍了，没录上，咱们再讲一遍，因为这是给其他人听的啊。三祖呢，他这个身体多病，40多岁了啊，还这个经常患风疾。他就自己觉得自己业障深重，所以他去见二祖啊，想求忏悔业障的方法。他认为我把这个业障忏悔了，我病就好了啊。那二祖就反问了他一句啊，说将罪来，吾为汝忏。这时候良久啊，这个僧璨大师就说密罪了不可得啊。二祖就说啊，为汝忏罪境。我们看这个就觉得跟二祖去见达摩是吧，弟子心不安，将心来，吾为汝安，密心了不可得，为汝安心静，一样啊，模式一模一样。所以罪啊，心啊，烦恼啊，无明啊，都是这么个意思啊，都是你心有所住，你一生心动念一住了，这个东西才有啊，不住也就没有什么有与不有了啊。这是关于这个三祖僧璨的一个公案和故事啊，很有名的啊，我们在这儿补充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首啊，芒鞋踏破寒林色，遍地芬芳坠落梅，野雀参鱼香满舌，工商不是等闲来。 芒鞋呢就是草鞋啊，用那种草编织的鞋子，很简单啊。踏破，形容走了很多的地方啊，寒林色，就是没事在山里转悠是吧？就想领略这个山林里的所有这种景色，把这个草鞋都踏破了。我想应该不是一天就踏破的，可能是经常去转悠是吧？那遍地芬芳坠落梅，遍地落的都是这种梅花呀 啊各种花啊，很香的啊，应该是一般梅花都开在冬天是吧？很香的这种梅花啊。野雀参鱼香满舌，这个麻雀啊，野雀吃这个落地的梅花是吧？吃完之后啊，舌头都是香的，应该是指麻雀吧，不是指人吧？就是他吃完麻雀，吃完梅花，我吃麻雀，他也香，我也香。野雀参鱼香满舌，是吧？工商不是等闲来，这工商其实就是应该是指曲调吧，这个曲调啊，包括这种，应该是说是一种禅韵吧，禅乐啊，这种韵味不是等闲，不是一般人能够体味的啊，能够体会的，甚至能够欣赏的啊，就是啊，麻雀在那儿咬了几下这个梅花，它就生出了这种啊鱼香是吧？它自己就在那打妄想啊，参鱼啊，野雀参鱼香满舌，就同体吧，或者是一种联想啊，所以工商不是等闲来，这种住山的趣味不是一般人能够啊体会的，他凡夫老百姓也想不了那么多是吧，他也看不到什么在麻雀在那儿咬着梅花什么的，这些事儿太琐碎了啊，但是道人们他们真的是没有事儿了啊，就是他会看到这些细节啊，对吧？因为这些个都是天然的哈，唾手可得的，也不需要你去钻营，也不需要你去计较，也不需要你安排，随着季节是吧，冬有冬的景色，夏有夏的景色是吧，秋有秋的景色，反正有什么就我就用什么啊，大自然里呈现什么我就欣赏什么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芒鞋踏破寒林色，遍地芬芳坠落梅，野雀参鱼香满舌，工商不是等闲来。你们可能有刚来的啊，这个这两天刚来的，咱们就是正好赶上了，就跟着学习学习。但是你们的重点就是看讲义啊，这些呢，其实都是，确实都是心地悄然了啊，已经不是了，已经能安住的人，他就是欣赏欣赏是吧？作为一种趣味也好啊，禅悦也好，里边当然也能体现出修行来。但是很多初学呢，咱们不要太执着这些个山居士啊。它会给人一种避世逃避世间或者是消极的这种直觉，但是呢这些都是古人历尽铅华吧哈，历尽世间的辛苦啊，都是大梦一醒，他不是说一上来十几岁就跑深山老林里面，不是，他是经历了世间的梦幻啊，他知道是一场梦幻，自然而然的达到了这种境界啊。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其实你让他过这种生活他是没有办法过的啊，他都得需要有一个过程，有一个经历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首啊。一踏松风来枕上，凉生背后最相宜，老农一种天真乐，万两黄金不让一。这是啊筑堂谱啊的一首啊。一踏松风来枕上啊，自己在这个很这个啊很简单的床上啊躺着啊，忽然来了一阵啊清风也好啊，就是带着松树味道的这种风，就松树刮来的风哈、啊、松树就是在自己的可能在自己的窗外啊吹来一阵凉风，吹到枕头上来啊，凉生背后最相宜，这个应该是夏天哈、啊、后背一吹可凉快了啊。就是说一阵风刮到自己的枕上啊，如果能再把后背吹吹啊，吹到后背上那就最好了，更好了啊。 老农一种天真乐，这个老农呢就是指老人啊，农是一种方言吧，啊，也是一种俗称啊。老人一种天真乐，对于这个老年人也好，或者是说啊住山的时间久了的人啊，就是简单就是快乐啊，天真就是快乐啊，这种天真自然的乐趣，万两黄金不让一，我都不换，我都不跟你换啊，你给我一万两黄金让我不要这过这种生活，对不起，不可能啊，你给两万。一万只能坚持十年，我预计我踏心通，我知道我还要活二十年，对不对？你给我十万，我过一半，我没了，我还得回来。行，也开玩笑了，咱们来一起读一下啊。一踏松风来枕上，凉风背后最相宜。老荣一种天真乐，万两黄金不让一。小日微明烟树丛，采之人力板桥东。平抽石笋花朝雨，花朝雨啊，花朝雨。淡卷西云谷口风，这是东明卓禅师的两首之中的第一首啊。小日就是早晨啊，微明天刚亮的时候，烟树丛啊，这个树丛里啊烟雨凄迷的啊，升起了这个山里经常会有这种。你看上去像烟，其实就是一种雾霭吧，啊，嗯，烟雾嘛，啊，烟雾凄迷。采枝就是采荔枝，采这个啊，灵芝啊，不是荔枝啊，采那个，想吃荔枝的啊，采灵芝的人站在这个板桥的东面啊，平抽石笋，这个平抽呢，就是从平地上啊。抽是长吧啊，是长出来的，长出来的这个石笋，石笋呢，它不是笋啊，石笋就是一种天然的石头的，嗯，大家就是有去过岩洞里边有那种，哎，就一尖尖的，对对对对啊，它这个我不知道是从平地还是从石洞子里边，反正就是长出了这样的石笋。花朝雨啊，花朝呢，我查了查，它是一个节气啊，花。是不是节气，是一个节日，花朝的这样一个节日啊，在这个嗯，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啊，就是正好赶上了啊雨季啊。淡卷西云谷口风啊，在谷口啊有这个风吹来了很淡的这个云啊，一片什么云横谷口，有一首诗啊，一片闲云横谷口啊，嗯，它这个石笋应该就是这个石头底下长出来的笋，那就是还是笋，我觉得应该是笋，它不应该是石笋哈、啊。它那个石笋，如果说你这是一个词啊，
石笋花吧，
是那个那它后面那个就是淡卷西云，就是谷口风是。谷口风来，淡卷西云、
啊。
这里是不是花朝雨来，平抽石笋？
嗯，反正我感觉这个石笋应该不是咱们现代这种石笋，就是石头底上。
对对的，就是一般的竹子是直着长的，但是那个竹根可能被石头压住了，这个笋就平着长出来了
嘛。哦哦哦，
就是这里、
嗯、
是平抽平
着长。可能，哎，对对对对，
被石头压住
了。哎，对对对
对。翻出来，他就把石笋
倒出来。对对对。应该这个石笋不是指那个岩洞里的啊，它就是笋，就是石头缝里边啊，底下压着的长出来的笋啊。行，我们一起念一下啊。
小日微明烟树丛，采之人力板桥东。平抽石笋花朝雨，淡卷西云谷口风。
如果说从字面的意思，我感觉这个花应该是花朝雨啊，这个花向着雨，是不是？然后那个石笋呢？就是平着长，然后花向着雨，是吧？就是植物嘛，或者是自然界的现象，它都是顺势而为的，是不是？那你石头压着它，只能奔平着长了，那你花肯定都是向着雨了，朝着雨了，是不是？
它跟后面那一句它是对仗的话，它可能花朝就是两一起一个词。
我
口对花朝嘛，对，花朝雨，淡卷西云。
那花朝是个名词啊，谷口风，花朝雨。 啊，就是在那个节气里边，这个笋是吧，笋就长出来了啊。蛋卷细菌谷口风，嗯，行，我们看下边一首吧，最后一首啊。石床雨霁月华明，自笑频年梦不生，眼底已空今古事，襟怀不让碧潭清。这也是东明卓的啊一首。石床呢啊，这应该就是石洞了类似的啊，哎，石头做的床幡啊。雨霁，下雨之后啊，天晴了叫雨霁啊。月华明，这时候月亮也升出来了啊，月亮的光啊，光华啊，非常的明亮啊。雨过天晴啊，往傍晚月亮升起来啊。自笑频年梦不生，频年呢就是多年啊，自己呢，哎，就是说自嘲也好，或者是说自己想起来自己已经很多年都不做梦了啊。这梦不生呢也有两种含义，一个就是指晚上睡觉啊没有什么梦，还有一个就是啊，哎，烦恼没有了啊，颠倒啊，无名的梦没有了啊。嗯，那眼底已空今古事，自己的眼前啊，什么古今呐、啊，什么是非啊，善恶啊，已经都空了啊，都不关注了，也都不执着了啊。襟怀是指自己的内心啊，自己的内心非常的清净啊。不让于碧潭清啊，这个寒山有一首诗哈，碧潭清皎月是吧，清皎洁啊，五心似秋月，碧潭清皎洁啊，无物堪比伦，叫我如何说。这里呢应该也是形容啊，他的心非常的清静啊，非常的清明吧啊，不让碧潭清，这个这一潭，因为山里的水没有人染污，是很清澈的啊，能够见到底是吧，但是跟他的内心相比啊，还没有他的内心更加的清澈啊。好，我们再一起读一下最后这首诗啊。石床雨霁月华明，自笑频年梦不生，眼底已空今古事，襟怀不让碧潭清。我们这个山居诗就学到这儿吧，行，再补充一小段开示啊，就是还是刚才我们讲过的，因为没录上，就是中午呢，我发了一篇文章叫活着就好啊，我不要了啊，有人就是微信问我一个问题啊，他问我问题就是说这个跟家人啊有很大的矛盾，是不是也可以不要了？那我给他的回复就是。这个所谓的不要啊，我先是跟他讲，我说人与人之间，尤其亲密关系之间的这个矛盾啊，都是由于各自的知见、观念啊、想法还有执着产生的啊。如果你能够没有这些观念、没有知见啊，你跟谁都能处得好。如果你有自我的知见，给你一个天人是吧？给你一个再好的人，你仍然觉得他有问题，是不是？你仍然会跟他有矛盾。所以这个矛盾不是在对方，而是在自己的执着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啊，因为我们有执着的观念，有执着的想法，有自我的执着，所以才有关系的矛盾。你为什么不去除你的这个执着的观念，而直接就想把这个关系扔掉不要了啊？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写的文章也不是绝对的啊，要就事论事，你不能说一下就跑那头去了啊。所谓的不要，不是消极的放弃啊，不是见到事情我就躲，是吧？哎，不是一种啊偏执，而是一种觉悟之后的啊一种哎洒脱，自然的就做到了这样的一个一种功夫啊，一种见解，而不是说我就是说我遇到困难了我就躲，遇到什么的不是那样的啊。尤其在家庭生活中，我们在世间是吧？你还没有努力了啊，你就放弃，你还没有说这是你自己的一个功课，你都没有去面对啊，你看到我的一个文章不要了哈、啊、你就说是不是这也可以不要了啊，我生的孩子我感觉对吧有点矮，说不要了，那你就对不对，矮你就多给他点对吧，多给点多加点营养是吧，哎，没事带他去拔拔单杠什么的哈、啊、因为你也矮你忘了。对，咱们因为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世间啊，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，不能说看到我写的东西你就觉得都是消极的，不是的啊，还是要积极的生活。当你啊这个因缘这个现实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变它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你要懂，要学会放手，要学会不要。你坚持一个事情坚持了十年，你痛苦了十年也没得到解决，对吧？你的孩子天生就是一种不治之症，你带他治了十年，这些十年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就像在地狱里边。其实你接纳你放弃，你不要去治他了，这个时候你就解脱了。你要治一辈子你就痛苦一辈子，但有的人他不懂这个道理，他就痛苦的活了一辈子。很多人都是这样痛苦的执着了一辈子，他不懂得在关键的时候放手，这个是在这个时候要懂得不要，对吧？如果说你跟你的家人啊，你也通过自身的努力了，他就不讲理，是吧？你不管怎么去除他都，而且你也有这个能力，你也不会问我，你自己就不要了，是不是？当你去问一个人是不是这样的话，我是按照一种状况，我是不是可以不要了，说明你还做不到不要，你还在执着，你还有纠结，就是他跟你矛盾再大你还是有执着的。如果你看破了，如果说你看淡了哈，如果你真的自在了哈，要这个关系你也能快乐，不要这个关系你也能快乐，关键不在这个关系，在你自己啊，在你自己的这种自主、这种自觉啊，这种对人生的这种领悟啊。所以说佛法没有那么简单啊，不是说我看一句话我就字面意思就怎么着了哈。比如说放弃啊、放下呀、它都不是单方面的意思，它都有很多的方面啊。比如说无为啊，对吧？无为也不是说就绝对的就是什么都不做了啊。你真正成就的人，他怎么都得，他不做他也没问题，我就什么都不干了，我就逃避，我就消极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啊，很多人他到不了那个境界。所以说佛法啊，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啊。佛以一因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你得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去看这个经文，看这句话，然后看看自己啊，是不是可以借鉴，是不是可以转变一种观念，转变一种想法，让自己能够从烦恼、从痛苦中解脱出来，这个才是重点啊。这是最后给大家补充一点啊，今天的一个开示啊。行，咱们这次的善居士学习就到这儿了啊。